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科技。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今天有哪些新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首先在分享新闻之前呢，再下来我会有一段时间在台湾哦。12月13到25号之间哦，你如果在台湾在台北路上看到我，记得来打招呼，我会请你喝饮料。好了，那今天有哪些新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我们聊电动车跟汽车新闻之前，我们先聊聊苹果吧。最近有传闻是说 M3 晶片明年呢应该就会开始在 iPad Pro 以及 MacBook Air 上头出现了。那大家应该都知道说，这一次苹果比较特别是 M3 晶片的发布呢，并不是在比方说 iPad 上头或者是在那个 MacBook Air 上头，他们这次把它拿到下放到 MacBook Pro 上头，变成 MacBook Pro 是第一个有 M3 晶片的电脑。那现在呢的传闻是春季的发表会或者甚至之前呢，就会把 M3 晶片基本款的下放到 MacBook Air 以及 iPad Pro 上头哦。那甚至还有传闻说这次的新的就是明年的更新哦，就是 iPad Pro 的更新呢，会是一个重新设计的 iPad Pro。 那我个人是并不知道是说 iPad Pro 还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啊，但是说不定苹果葫芦里还有一些特别的药可以卖吧，反正到时候就再跟大家分享咯。好，那再下我们就聊聊电动车的新闻哦。首先呢， Hyundai 的2024年的 Kona EV 呢，在美国有个蛮棒的价钱，它竟然这台电动车要33,000块钱美金起跳，简单来说已经把它压到35,000块钱了。那我们之前就有聊到说，35,000块钱以下的车子呢，在美国呢的销售量会是特别好的。那这次Hyundai 要把 Kona 这样子推，也是因为一方面想要把电动车更普及化，另一方面是便宜的电动车要准备来开始抢市场。因为再下来呢，美国政府有很多非常严格的排气量的限制，所以呢，你如果是燃油车或是油电混合车的话，非常有可能会遭到一定会遭到一些美国政府的制裁哦。所以为什么呢？Hyundai 现在在努力拼命的往电动车推哦。那这个2024年的 Kona EV 呢，33,000块钱很便宜，但是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基本款呢，它只有133匹马力，电池呢小到 48.6kWh 的一个小电池哦。那续航力最高也差不多在评估是200英里左右，所以便宜的电动车相对来说，以现阶段因为电动车电池还是最贵的零件嘛，所以他们为了要减少降低这个价钱关系，所以电动车电池一定会被切割。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续航力也随之也下来了。但不过也没关系，你如果喜欢 Kona EV 的朋友们呢，它也有比较贵一点的版本的电池会加大，比方说它的电池可以到 64.8kWh 的电池，那续航力就可以到达260英里左右哦。所以呢，你就可以在这从中去拿捏说你想要哪一个款式。那当然33,000块钱是最便宜的版本，你如果觉得这个已经很符合你的话，说真的，因为200英里其实也蛮多了，你附近开开买菜或怎么样，你只要不是经常跑短长程的话，绝大部分的朋友用这台车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然后 Hyundai 最近又有这个很好的租赁方案，这一台车可以最低租到一个月259块钱美金的价钱，所以有兴趣的真的可以做点功课去看看哦。好，那再下来我们聊聊 Stellantis。 那之前我们就有好几集就有聊到Stellantis 啊， Ford 还有 GM 一直在跟这个工会在吵嘛，那最后那件事情终于妥协了，因为他们给了这些工会员工等于是一个很好的加薪嘛。那 Stellantis 呢，第一个今年下期放就找了一个理由要准备开始裁员了。那这个跟之前的工会 谈的方案有没有关联而导致 Stellantis 成本增加？那在一方面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是不是就要降低成本才去平衡这个呢？这东西我们不确定。那 Stellantis 找了一个很也不是说不好理由，但是就是一个比较他会皱个眉头的理由是，他说因为还有美国很多州的这个汽车排放的规定非常严格，导致他很多车子没有办法在当地卖，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他的 这个销售不好，那只好开始裁员。那他会裁员到尤其是专注在 Jeep 这个车款旗下的工厂还有员工哦，嗯，数字其实是蛮大的，他们总共要裁员将近4000人哦，大概3680人左右哦。你想说12月收到裁员通知，其实真的是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圣诞礼物啦，所以在这边呢，这些员工还是蛮可惜啊，他们可能是无意间被很多事情牵连到了，哎，这只能说没办法。好，那再来聊聊特斯拉。特斯拉中国那边已经放话说，今年的 Model Y 已经卖完了。对，你没有听说卖完了，所以你如果是在中国的朋友们呢，或者是在欧洲订了 Model Y 的朋友们呢，车辆是从中国生产并且销售过去呢，你今年如果想要临时订车的话，可能是有点难度了。但是你还是可以碰碰机会，因为你搞不好是别人没交的车，你可以接手哦。但是一再还是告诉你说，Model Y 在中国的生产出来的是非常可观，而且特斯拉的这个需求量其实还是在那里的哦。好，再来另外一个呢，我们之前就有聊到 Cybertruck， 我们不是很早就有聊到说，特斯拉在里头有一个条款是说，就是禁止在一年之内转手卖或者是自己贩售吗？那你可能就会被罚钱的这个条款。那因为上次他们加了这条款以后呢，争议非常大，特斯拉在3天之后又把这个条款拿掉了。现在最近交车的朋友又发现了，这个条款又回来了。对，他的简单说法是，你如果是在短期之内把 Cybertruck 转手卖掉的话，特斯拉可以告你高达$50,000的赔偿金哦。那或者是就是说你中间的赚的价钱，赚的差额，哪一个最高，反正就是高达$50,000。当然我能理解为什么特斯拉要这样做，一方面是他并不想要 Cybertruck 就是被黄牛卖的乱七八糟。但是相对来说，你要怎么样去算是控制这些消费者不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在吧。那顺便提到 Cybertruck 呢，现在终于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网友们收到交车通知，只可惜这些交车通知并不是在12月份，他们是说现在可以准备交车是明年1月份的第一个礼拜的车子，因为 Cybertruck正式的车款其实是2024年的。那特斯拉的做法又跟其他车厂不一样，是它是以生产年份来归类它的车子，而不是年份算是一个型号。特斯拉并不是以年份算型号来说，比方说很多其他品牌车来 Toyota 的话，它可能2024年的车款呢，它从2023年的第三季或第四季就开始卖。那特斯拉做法是哪一年生产哪一年卖就是哪一年的型号，所以2024年的 Cybertruck 是正式是2024年生产的哦。那现在大家收到的交车通知就是只是告诉你说，你车子已经正在生产中，而不是准备交车，然后你可以趁这个时间呢，比方说我们12月份圣诞差不多3个礼拜时间，在3个礼拜之内呢，把你的一些文件啊、保险啊、贷款啊、资金的准备好，然后准备好了以后呢，它等于是1月份交车。那当然现阶段大家都很期待说 Cybertruck 赶快交车，因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实际的用户体验的影片或者是感想出来，大家也是最期待这个部分哦。那我自己也是很期待，我个人呢也有订 Cybertruck， 而且我是非常早的订单号码，所以我也希望说我在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就可以交车。那如果之后有什么新闻再跟大家分享哦。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看 YouTube 的朋友们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经过 Spotify、 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我都会看到哦。要记得12月13号到25号呢，我人会在台湾，如果有在路上见到我的朋友们，记得来打招呼哦，我们可以聊个天喝个咖啡，我请你喝饮料哦。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咯，拜拜。